人类的寿命现在已经从60多岁到80多岁的往100岁去趋近了，但是女生的这个生育年龄、生育寿命却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延长改善，而且现在大家受的教育的时间又偏长，职业生涯刚刚步入正轨，生育年龄马上又要接近尾声了，
好忧伤啊！
是，
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时间点，然后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是 follow your heart。如果你觉得他就是这个对的人，那你又到了这个时机，就不要再纠结再犹豫，你要尽情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去体验这个大自然给予你的机会。
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的依然决然。我们这一期呢，其实又想聊一个我觉得应该大家还是会有很多不吐不快的一些想法的一个话题吧。我们最近看到，这也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冻卵的一个案子，她的一审现在出了结果，所以我们想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
哎呀，勇哥，我觉得每次找话题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啊，每次找的话题都让我觉得行走在危险的边缘，就是既又觉得哇好有好多话想说啊，同时又觉得哎这个话题可不可以聊。我们在最初找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起了一个也是我在朋友圈沉寂多年的朋友，叫做毕业。他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海归创业者，并且呢他在做一个我认为是很伟大很神圣的事情，就是在帮助夫妻，特别是年轻的夫妻或者有生育需求的夫妻呢，能够很好的去繁衍他们的下一代。然后他的项目呢叫做爱丁优生助孕。
大家好，谢谢怡然，谢谢勇哥啊，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来交流。我们创业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做帮助人们怀孕这件事儿，从正常人需要优生优育的备孕怀孕，以及到不孕不育的中的一些治疗，那么还有现在的很多人走试管婴儿辅助生殖这条道路，那以及等一下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围绕着生育方面的一些需求。我们也是顺为同一个 portfolio 里面的啊，都是顺为投资的企业。这些年呢，虽然是二胎放开，但是生育率一直是在走低，包括现在社会的这个发展啊，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那么也衍生出很多新的需求和新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所以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块。
我想先抛一个问题，你创业做这个项目，你当时是在哪一年，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这个时间其实还是比较久了，我从2013年开始就做爱丁优生助孕这个事儿。我自己以前是医生嘛，在国内三甲医院，后来去美国哈佛读了一个医院管理硕士。那那个时候呢，也是想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一些医院的管理的理念啊，一些方法呢带进中国来。所以回来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外资高端医院。但是中国呢，很多方面吧，跟国外的体制还是不太一样。那么后来呢，我就留意到生育这个领域。那么现在不孕不育呢，其实大家平时可能不太注意啊，但是它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的是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了。但是仅次于肿瘤跟心血管的精子质量呢是全球性的下降，所以这个生育困难是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后来我就在我们做外资医院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关注到这么一个领域，然后从2013年开始呢，结合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啊，当时呢我们就想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服务模式啊，一些新的技术啊，能够帮助这个领域去解决它就医的便捷性，去提高人们对这块的认知，让这块的治疗的预后效果能够更好。所以从2013年开始就走上了这个创业这条路啊，这个下来已经快10年时间了。
哇，真的非常的伟大啊，一个超过10年的创业者。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毕业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跟勇哥去选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呢，我们其实在7月底的时候吧，就是其实上周啊，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呢，她现在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她呢原话是说希望给自己留一些可能性，所以呢她想去一个妇产医院请求对她的卵子去进行冷冻的保存。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她被医院拒绝了， 因为医院说他单身，而且呢不符合咱们的这个计划生育啊等等的一些的规则，所以就没有同意他的要求。然后这个女孩子性格还蛮刚的啊，她就直接去起诉了。那起诉的时候呢，她引用的是说我们应该有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有这个生育权，对于生育的自主的决定和生育方式的选择我们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他就以这样的名义去起诉，并且还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还引用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包括国家其实是对于整个的生殖的这个问题很关注，并且呢也给了一定的算是开放的规则。但是最终呢我们很遗憾的看到这个判决的结果下来之后呢是败诉了，法院也没有去支持他的这个请求。当然呢后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专家去讨论啊，说女性的这个生育权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模糊啊，这个概念，同时呢她生育的意愿是不是自主的也很难确定，包括呢还有很多法律的缺失、伦理的挑战等等等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也想问毕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技术本身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希望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第二呢就是现在在中国如果你想要去做这种辅助生殖那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技术呢实际上相对是比较成熟的，那么现在卵子的玻璃化冷冻呢它解冻复苏大概能够达到 90% 左右的这个成活率。但是国内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这个生殖技术呢涉及到很多这个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国内的辅助生殖技术它是规定是要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法规，那么也就是说它要有夫妻双方的结婚证才能给你进行辅助生殖技术，或者就是你有严格的医学指征，比如说你得了一些肿瘤，那么在放化疗之前要进行生育率保护，那这个时候你作为单身女性是可以给予卵子冷冻或者是卵巢组织冷冻这样的生育率保存技术的。但是这个毕竟要符合这个医学指征的这个病种呢是非常少的，非常有限的，而且通常是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哎，那么面向我们大多数女性来讲呢这个都是达不太到这个要求的。所以这时候呢就说很多女性就觉得那我的生育是我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我想对我进行保存却得不到这个技术的支持。同时来讲呢男生如果想去冷冻自己的精子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一个是男生可以公开合法的去捐精，二一个呢这个男生如果说我想去冷冻自己的精子你到生殖中心去他也是可以接受你冷冻精子的，不需要你有结婚证啊或者是你有这个医学指征啊，你只要说我想要把自己的精子冷冻在这里或者是我想要捐精，这个都是有途径可以走的。那相比之下这个卵子冷冻就变得非常不公平了，在这件事情上
这个角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后来想想好像的确是这样的。
对，捐精而且你自己的你也可以提出要求，那就体检之后收点保存费，而且这个影响生育率的呢主要是女方的卵巢功能它的卵子质量，相比男生来讲呢男生哪怕到80岁他只要有一颗精子是好的理论上啊他都可以进行生育，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就是35岁以上我们的卵巢功能就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了，那到40岁基本上就是已经衰退的这个接近于尾声了。人类的寿命现在已经从60多岁到80多岁都往100岁去趋近了，但是女生的这个生育年龄生育寿命却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延长改善，而且现在大家受的教育的时间又偏长，职业生涯刚刚步入正轨，生育年龄马上又要接近尾声了，
好忧伤啊
是这个不像过去中国古代就说七七四十九啊天鬼尽，古人就是认为是到49岁是女生的生育年龄衰竭，那现在其实根本不用到49岁，40岁再往上一点基本上都已经是尾声了，所以这个生育的寿命女生没有延长反而是在缩短，甚至看到现在这个卵巢早衰的这个发病年龄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经常有卵巢早衰的这种发病也越来越多。
哎呀，说起这个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还是个医生，然后他比我小一岁吧，他是86年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前几天他想做一个辅助生殖的技术，他是合法夫妻啊，有老公的，然后他去测发现他卵巢早衰，你像他35去年我们说的这个事情他就卵巢早衰，然后当时他说他特别痛苦，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他老公去解释这件事情，结果他就憋了两天没说，他老公的结果出来了，然后他老公的精子好像是弱精，他的老公也很内疚，然后跟他说对不起，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当时那一刻我就释然了，然后我就也跟老公承认了，他说其实我也卵巢早衰， 后来他们俩就达成了和解，现在这个身体的问题真的还挺严重的。
是的，这可能跟整个社会压力大呀，环境污染啊，这各个方面的因素吧，确实是一个全人类性的下降。而且这个相对于女生来说呢，就随着这个年龄啊，更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毕业，我想请教辅助生殖现在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尤其是从你创业十年的角度来看。
辅助生殖实际上我们包括人工受精，包括试管婴儿技术，这个合起来我们都叫做辅助生殖，就是一个用医学的方式方法辅助人类进行生殖的一个方法。相对而言的，它的对立面就是自然同房，就是夫妻两个人你在排卵期你自然同房受孕，这个就是自然同房。非自然同房能够让你怀孕的方法就是辅助生殖了，这里面包括人工受精。人工受精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精子通过一个很细的管子打到女性的这个宫腔里面，精子还是自己排进去的，他们还是在体内受精，然后在子宫里面着床的。那这个相对费用也比较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创伤。但是人工受精呢，每次的成功率并不高，大概每个周期也只有 10%-15% 左右的成功率。其实现在临床上相对用的是比较少的。那么更多的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试管婴儿。这个试管婴儿现在全人类可能已经有接近1000万的试管婴儿的宝宝出生了，中国每年大概也有100万周期的试管，大概可能能出生个40-50万个新生儿吧。这个技术已经是，你看最早是7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44年了。那么现在在各个国家其实相对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了。所以像上海，你看我们有18家生殖中心，哎，北京也有很多家都很成熟的中心。
那这些中心现在是直营吗？还是说它需要去跟公立医院合作或者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公立三甲医院里面的生殖中心，私立的生殖中心很少，国家批的也很少。那就因为这块呢涉及到这个生殖嘛，涉及到人类的未来，所以国家对这块的监管呢是很严格的，不光技术上对你要求很严格，像它伦理的这种筛查，还有很多社会学方面的考量，哎，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一次宣判的这个结果哈，可能看起来对大家来讲还是觉得不是特别的达到这个预期，但是实际上这个案子其实是18年的一个 case， 然后我看报道说这位女士她还要继续上诉嘛，这个案子我们预计肯定还是会有比较长的时间要去走，所以我想听一下就是说这十年您创业所观察到的政策的一个变化是个什么样的。
就这个领域呢，技术呢是越来越成熟了，包括它解冻复苏率啊，胚胎受精着床率啊，这个都是越来越提升。但是为什么国家对这块的监管呢，有些地方好像看起来没有完全满足我们个体的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国家对这块的考虑呢，它不只是从这个技术和个人需求角度考虑，它还考虑到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啊，和它一个政策对人们的一个思维导向的引导性的问题。你比如说就是单身女性冻卵这件事儿，这个那个人有需求，看起来技术也成熟，我也没有侵害社会的利益，看起来好像从个体角度讲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政策口子一开，你想会导致什么现象，可能很多女生就觉得那没关系了，我也不着急嘛，我前面就先拼学业拼事业，我等到40岁50岁甚至60岁的时候，哎，我再来考虑生育这件事情。这一呢，可能你冷冻的这个卵子跟你自然同房受孕相比，肯定是从经济上从各个方面或者从远期的有没有一些什么表观遗传性的影响，还有很多的未知数。那如果大规模的人群都采用这样的一个生育方式，对于人口未来的国民素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未知数。二一个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抚养，如果以后都是新生儿都出生在这个女性已经50岁60岁甚至70岁的这个家庭里面，就父母已经是这么高龄到老龄阶段的，那么他对孩子的抚养能力，对整个社会的代际结构啊，会不会产生人口学方面的很大的影响，可能这个都是国家在考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政策啊，它制定者它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人口的这个视角其实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看好多经济学家讲，其实到最终啊，经济问题都是人口问题，就人口决定了很多的因素。那现在为什么三胎，对吧，这些政策放开，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还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出生率。
对，出生率的下降，像中国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是大家生的少了，从以前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他们都是5-6个，现在变成2个1个，还有一个就是代际的周期变长了。以前可能我们奶奶姥姥那个年代可能就是19岁20岁就一个周期就生孩子了，现在你看我们到35岁40岁的人就在一线城市非常多，他这个周期就拉长了2倍。
我感觉都在 Q 我扎心了
这个如果冻卵你说以后变成了一个社会年轻女性都普遍接受的一件事情的话，那这个代际周期变成多少了，变成50年60年一个周期了，这个都有可能。
其实毕业提到一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因为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啊，试管婴儿这个技术就是已经40年了，听起来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应该是很成熟了，很安全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试管婴儿的这一代人其实他现在才刚刚开始成长，那他现在还没有婚姻，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生育，那可能这一代人他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可能又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被看到，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的漫长的演化的过程里，40年是个太短的周期了，就这个周期真的什么都看不出来。这种角度下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国家有一些动作它会非常的慎重，因为它要说小一点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说大一点是对整个的世界都是会有影响的。
这里面我插一点哈，说一点技术，就试管婴儿里面呢，它用到大多数是胚胎冷冻，就是精子卵子结合之后的胚胎，它把它冷冻起来之后，然后再解冻复苏，再移植到子宫里面成活，相对冻胚技术呢是比冻卵会更成熟一点的，所以你看有些生殖中心他们基本上就不移植鲜胚，就是全胚冷冻，然后就是所有的试管婴儿宝宝都是解冻之后的胚胎在生长发育的，这个胚胎冷冻相对是比较成熟，而冻卵呢是没有胚胎成熟，因为卵子是人体内最大的一个细胞，所以这个时候它冷冻之后呢，它卵子里面的可能一些结晶啊在复苏之后会不会对卵子的这个质量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个卵子冷冻是没有胚胎这么稳定这么成熟的，那如果它是有精子可以受精，那我们肯定优先鼓励大家是要用精子受精了的去冷冻胚胎，但是对单身女性精子你不知道未来那一半嘛，所以就没办法去冷冻胚胎。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一个情感层面的问题啊。我今年是37岁嘛，那我现在也没有孩子，其实我之前曾经一度动过这个念头，就是我希望说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希望，那是不是可以去冷冻卵子，当时只是一个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但当时我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未来我有了一个孩子，那肯定是我选的精子嘛，不知道这个精子是谁，那么生出来的这个孩子他是只跟我有关的，因为另外一方我肯定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又爱上了一个人，我要跟他结婚，那我是不是要跟我的爱人我的丈夫再有一个孩子，那我的丈夫会怎么看待我之前的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别人的精子，就有一点像他觉得我是带了一个孩子过来，无论这个孩子是我跟前夫生的还是领养的还是怎么样，那他会不会对这个孩子不好等等等等，所以后来就没有付诸行动。
这块呢就是因为我也接触很多大龄女生嘛，就是有这个生育的焦虑，时间不等人嘛，但是这个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还没有着陆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其实非常的纠结这个话题，我跟他们很多人其实有交流过，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冻卵的这个女性，我们帮她安排到海外去做，那这块呢通常我们会怎么建议大家思考呢，其实就是冻卵跟单身生育是两件事，他们不完全划等号的，你不一定这个时候冻的卵子去精子库受精生成胚胎，也不一定说你要让这个胚胎现在立刻去变成一个孩子，这是两件事儿。单身生育呢，如果说我们决定了说这辈子我们就不要另一半，或者说我暂时没有另外一半的话，我选择先有一个我能抓得住的，我先有个孩子。冻卵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备份，你卵子冻在这里它是一个保持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状态，等比如说5年或者是什么时候你这个卵巢已经老化了，你自己的卵子可能质量已经比较差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冷冻的卵子，它只是一个备份，但是不一定，也许过2年你的另外一半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正常的结婚或者正常的自然同房的方式受孕，也能有你们自己的孩子，不一定是要去使用冷冻的卵子，就是为了让自己未来有一个选择权，那么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行动在这里。那这个时候冻的时候呢，因为呢就是有些人会考虑到说我冷冻的这个卵子不如胚胎这个稳定，那冷冻卵子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我们会建议35岁以内冷冻，如果年龄已经上去呢，那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卵巢功能，如果卵巢功能已经有一些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冷冻卵子其实就收益不是非常大了，就有可能到时候你用的时候这个卵子质量已经不是特别好啊，那这个可能就白做了这些努力了，而且一般冻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冻到10颗以上，如果太少的话到时候解冻复苏再受精它都有一个折损率，到时候就获得不了好的胚胎，那也白费劲了嘛，一般就是35岁以内啊，建议要冻到10颗以上。
那我已经过了，感觉头上写了一个字微
但也不一定，但是要看看卵巢功能吧，因为每个人他的生理年龄跟卵巢年龄还不是完全划等号的。
但这个事儿其实坦白来讲，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焦虑啊，因为我当时考虑了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在那个时候，比如说35岁之前或什么时候我做了这个动的动作，那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可能有一种非常大的概率，就是我不会再结婚了，我也不会要这个孩子。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保留了一份希望，但是从我自己比如说在择偶上啊，结合我们上一期谈到那个相亲的那个话题，我可能会更挑剔，因为我觉得我既然我已经为我自己保留了一个可能性了，那么是不是我在选另一半的时候更慎重。
你就不会为这个事儿去将就了，因为不赶时间了吗？
对，是的。我们之前还有一期节目聊过是不是要有契约制的婚姻，当时呢那个结论呢是说，如果说真正婚姻有契约，那么其实未来的人会更加挑剔，因为他只有觉得这个人值得的话我才会去跟他在一起，那如果是不值得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跟他递这份契约，因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保证。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个选择的，就是以我自己的一个女性，我给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所做出来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说我还是有机会去追求爱情的话，我其实是希望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过得太佛了。因为本身我们在创业的时候的过程中，大家就工作就很忙，但我内心是知道我还是需要爱的，所以我是希望能在这个需求上给自己一种可能性。那我觉得如果有了另外一半，也许他说要一个孩子，或者他说不要一个孩子，我们俩就这样二人世界很幸福，甚至 maybe 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带来了一个孩子，我也觉得那个孩子挺可爱的，我也可以去抚养他的那个孩子。所以我其实当时觉得如果冷冻一颗卵子，他是保留了一些希望，但是他可能又让我失去了一些可能性。
毕业，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创业十年，你现在主要的挑战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主要业务呢，就是还是在国内正常的辅助生殖这一块，因为不孕不育有一些医学指征，他们需要做试管婴儿的，因为不孕不育的看诊或者试管婴儿这块，那我们推出的是按效果付费的医疗服务，这个是公立医院所做不到的。我们正常到公立医院看病嘛，就是你挂号啊、抽血啊、 B 超啊多少钱，但是没有人对这个结果负责嘛，那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这种医患纠纷。而我们知道其实每次做试管它的成功率也只有 30%-50%，所以不是每个人每次都能成功的。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面临说，我既花了钱，然后我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而且我在选择这个医院医生的时候，其实每个病人是茫然的，因为他一辈子只经历一次嘛。所以我们推出这种按效果付费的医疗服务，就比如说你在上海做试管，一促三移，这个59,800，如果不成功我是全额退费给你的。那这样你做试管的时候，那我就帮你安排，我们认为技术好，实验室好，然后过程的这个质量把控，我们帮你一起去提高你的成功率，不成功我用真金白银和你利益一致嘛，就不是像公立院现在只是按项目付费，它不对结果负责，而我们对你的结果负责。哎，我们是现在主要是做这样的一块业务，这个就是面向一些都是有医学需求的，他在国内公立医院去完成这个试管婴儿辅助生殖的这个治疗。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海外的业务，像刚才提到的一些这种特殊需求的，就是现在觉得大家特别像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啊，这种独立女性啊，或者是这些小有成绩的男性啊，就大家把婚姻跟生育这件事儿已经分得越来越开了。
这是你最近的一个观察是吗？最近十年有的一个趋势？
对对，这些年特别是一些高知阶层啊，或者是一些新富裕阶层，就是婚姻跟生育已经分得越来越开了，所以那就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
哎，这个我很好奇啊，怎么就分开了？
比方说我们女性吧，比如说我们想要孩子，那我们精神独立、经济独立，那很多人就会选择说，那我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也有能力抚养他，我不需要一个男生跟我来共同抚养。然后甚至还有的女生也有情投意合的也结婚，情感上的这个忠诚需求都是有的，但是我不去领结婚证。然后呢还有他这个说，我要一个遗传基因更好的，我能不能到国外的这个精子库，我跟我老公也商量好了，他也没觉得说他一定要用他自己的精子啊，我们选择这个质量更好的这个精子，生个混血儿的很可爱，遗传更优秀啊，也有这样子的。
很超前了。哎，我想问一下，这类人他们的年龄是多少呀？
我觉得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就是肯定是比我们父母那一代要年轻很多的人，但通常这些人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财富积累的人。
哎呀，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呀、啊！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想法呢？看来我是因为比较穷。
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女性电台嘛，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这一代的新的女性，她在像你说的，她自己的财务自由，然后她自己人格独立这方面，如果你来跟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沟通，你会跟他们讲一些什么？
我觉得真的随着现在的这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啊，大家越来越不会像以前一样被家庭生育所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面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也经常想劝我们很多的这些知识女性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尊重一下我们自然界的这个规律，我们作为一个女性身体所赋予我们以及给予我们的这些东西，也不要人为的刻意的去打破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其实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女性，就是到了40岁、45岁，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哎，好像没问题啊，工作经历啊、体力啊都挺好啊，月经也好啊，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到我们这儿一来检查，发现哎，卵巢功能已经衰退的很厉害了。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也真的是追悔莫及。还是大家要取得一个平衡吧，在我们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哪个阶段把人生的重心可以放在什么位置上面。人生不只是一个支柱，也不用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事业一个篮子里。尽管说这个技术给了我们很多的出口，但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规律，毕竟我们人类科学能够给予我们的并不是无极限无止境的。
其实毕业想讲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时间点，然后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是 follow your heart。如果你觉得他就是这个对的人，那你又到了这个时机，就不要再纠结再犹豫，你要尽情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去体验这个大自然给予你的机会。
对，但是问题很多人是都觉得自己缘分没到，他会觉得我们还没有等到那个对的人，还没有一个我真的想嫁然后想跟他生孩子这么一个人出现，但是的生育的时间又不等人。
因为我其实是你说的情况，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人，但是都不是对的人。但我觉得是不是对的人这件事情，又回到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比如说我之前所有放弃掉的那些对象，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背叛，就是他们不够忠诚。然后这件事情我之前讲过很多次，是我的底线。所以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情况，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和这样的人有一个孩子的。而且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心里充满了怨恨，那我即使有了一个孩子，我也不会爱他。但是如果说你碰到了一个人，就是你觉得大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是说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总是觉得前面还有更好的，那么你就应该遵从大自然的规律，或者上天赐予你的礼物去做这件事情，就不要总是想说好的还在后面，好的还在后面。
其实就是这些辅助生殖的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女生很多的底气，就是我们在爱情中能够和男生一样可以平等的选择的一个底气了。比如说我们已经有冻卵，已经有卵子的这个生育率保存在那边，或者是有些人更大胆一点，他就我一部分冻卵，我一部分去冻了胚胎，我可能精子库选的这个配的胚胎冻在那边，那以后可能什么时间我愿意去怀孕的时候，我想要单身生育会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他已经把我生育率保存和我单身生育这些底线我都已经设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在爱情中跟男生一样平等的去选择。即便我们在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帮助和底气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照顾到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规律，我们能够在适宜的年龄去适宜的进行正常的一个生育，是最最理想最最好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平衡吧。当然这个就回到每个人个体不同的爱情观啊、价值观的这个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了。在选择我们一个什么是合适的、有缘分的、对的人，那这个可能永远有100%更上的。那在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妥协让步，会考虑到我们一个生理的和一个正常生活的一个平衡。
对，我也感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也特别的重要，确实我觉得是不管对个人层面还是对社会层面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后面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再进一步的去讨论。
好的呀，那我觉得最后再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大家因为听我讲了这么多期会知道，我所有的选择我都会认，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任何的事情上，包括 我之前面临的在择偶上的问题，在婚姻上的问题，在就业上的问题，到包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37岁的大龄女性，且我没有生育过，我也没有用过任何的辅助生殖的技术。那在此刻，我觉得我做的一些选择和判断，其实我想给到各位女性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此刻，你主宰着你的生命，你主宰着你自己的生育权，你可以做任何的判断，但是无论你做了什么的判断都好，你以后不要后悔，你也不要未来拿这个事情说事儿。就像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妈妈为了你都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因为你这是在道德绑架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你选择和你的另一半正常的生育，还是你选择求助于这个生殖的技术，还是说你就是要更前沿的去做一些冻卵啊或者试管啊怎么样的，就无论你做了什么选择，你都要尊重自己的决定，不要后悔，不要抱怨，因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有独立的人格，然后你有自己的这个人生，就尊重自己 follow your heart， 选择自己想要的就好了。
就是人做任何事你就想清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选择的，是我要为这个承担后果，是为我自己而做的，你就没有抱怨，没有后悔了。就像生孩子，你不要觉得是为老公生孩子，也不要觉得是为了这个孩子而去生他，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去愿意做这件事情，为了你的人生体验，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就开心的面对它，承担一切的后果。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很好。包括我们在门诊啊，碰到很多这种不孕不育的这些人啊，他们其实特别特别痛苦，就因为他非常想要这个孩子，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就医啊，反复的流产、胎停，很多次的试管。那我们就经常跟他说，你就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你迎接生命的一个修行，就是对你自己变成一个更完整自己的这么一个历练的过程。可能用这样的心态，你这个路会走得更好一点。其实你的心情更好了，你的生殖内分泌的平衡状态更好，那也更容易拿到一个好的结果。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毕业。
谢谢毕业。
好的，也谢谢你们。
拜拜。